感谢主，谢谢大家，也感谢马冲弟兄带我们唱这首歌。很感谢主今天让我有机会和大家。听不到，那我怎么办？放上面。感谢主今天让我有机会跟大家有一点的分享，让我有这个机会。在我准备这个分享前，我有问碧秋姊妹让我分享哪方面的内容，碧秋姊妹就跟我说让我回去自己祷告寻求。那我在祷告寻求的时候，有一句话进到我的里面，就是你不要把你的心放到地上，而是要把你的心放到天上。感谢主，那段时间我读经正好读到哥罗西书，在第三章第二节那里，主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在那里停下来，我思想了很久，我想这就是这段时间以来主带领我走的路。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的父亲半年前到主那里去了。因为我身份一直不能回去，所以我一直以来在主面前的祷告都是求主怜悯我，保守我的父母，存留他们的生命的气息，让我能有一段时间陪伴他们。一直以来我也这样相信，这个信念也让我一直一年一年的坚持下来。但是父亲还是在我们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时候离开了，我心里有很多的遗憾。但没想到父亲走后不久，母亲也住进医院，需要24小时带呼吸机。那个时候妹妹就让我赶快回去，我没有理由不回去。这些年来妹妹一个人面对母亲的病危，一个人照顾手术中的父亲，现在又一个人面对父亲的离开，一个人在医院照顾母亲。我当时就答应了，那个时候中国的疫情正严重，机票也好买，2-3天后就可以走。但是我心里真是充满了恐慌，因为这一走就不知道多少年才有机会再回来。但是我的主，他拦阻了我回家的路，以一种我完全不能接受的也不能承受的痛，他拦阻了我，我不能回去，让妹妹很生气也很失望。我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那个时候我很恨自己，因为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孩子。这不是我第一次说要回去，每一次要回去都深深的伤害我的女儿。我真的很对不起我的女儿，在她没有满月的时候我就把她送出去交给一个阿姨带，她几乎没有喝过我的奶，以至于后来因为她湿疹，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跟我说如果她喝母乳她的湿疹可能不会这么严重。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愧对我的女儿，让她十几年来经受这个湿疹的折磨。我真是心里充满了埋怨，我埋怨主，我的父亲刚走，母亲住院，现在又让我承受这么重的打击。我觉得他给我这个功课我真是做不了，我恨我自己，我也自己经常的惩罚自己，我打自己，我骂自己，我说我自己无能，我是个无赖，我就是个无赖，我就不是人，我不是东西。妹妹说我的那些话就是这样。每天在惊恐中悔恨中过日子， 我埋怨主，疫情让我失去了父亲，让我失去了工作，我都这样了，还给我功课做，我真是心里充满了埋怨。我每天向主的祷告只有一句，主啊，你就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主，即使我这样，他也没让我离开他，他还一直牵着我的手，没让人离开聚会，没让我离开教会。在二月份的时候，梁弟兄的一个主日信息，他讲到埋怨的严重后果。那天那个信息重重的击中了我。那个时候我正在读民数记，也讲到以色列人的百姓发怨言的严重的后果。以前读的时候好像也没怎么样，但是那段时间都敲击我的心。我回到主面前，我向主忏悔，我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保守我有一颗敬畏主的心，我也求主时时的来提醒我，当我埋怨的时候。感谢主，有一天一句歌词进入我的心，就是刚刚我们唱永无埋怨随你而走。感谢主用这句歌词，他来激励我的心，也引领我的心来跟随他。赞美主，我当时就回应主，我说主啊，虽然每一天的日子饱受折磨，但求主给我信心，给我力量，紧握我的手，让我能永无埋怨随你而走。赞美我的主，他每一天当我有埋怨的时候，他都来提醒我，他常常以得胜的灵来充满我的心。赞美主。有一天我在厨房边干活边唱，我愿成为无有，你是一切赞祝福的源头，赞美之声唯你是配。当时妹妹打来电话，因为我有一通电话没有及时接，她又责备我。放下电话的时候，我在那儿默默流眼泪，但是我的心仍然向主唱赞美之声唯你是配。真是感谢我的主，让我无时无刻的可以来赞美他。感谢主，用他自己的慈爱和光芒引领我，他也让我经历他赞美的大能。妈妈不久就从病危的状况里出院了，回到家一个月以后，他的呼吸机也摘下来了。有一天我点开妹妹的微信，其实每一次打开妹妹的微信信息的时候，我都胆战心惊的。那一天妹妹竟然跟我说，以后我不勉强你回来了，等你绿卡下来再说吧。我真是感谢主。他还说，我有一点能理解你了，想照顾女儿，也能理解你因为回国就不能回去，可能以后的生活也成问题。我真的是感谢主，他释放了我，也让我的妹妹有改变。感谢主让我经历他恩典的奇妙。今天我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生活，不是因为我常常能得胜，事实上我常常的失败，常常的软弱。有一天我从医生那里回家，在路上有一个意念进到我的里面，说你都50多岁了还活得这么难受，一辈子辛苦工作，努力生活，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还活得这么难受。我想是啊，回想自己这一辈子遭受这么多罪，这么多难，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的屈辱，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啊？这辈子，我越想越生气，我就问主， 你叫我干什么？我恨自己的生活。没想到主当时就回答我，我要你为我而活。我想主，我真的没有准备好啊，我还要我自己的快乐，自己的生活，我还没有为自己活过呢。但是主很快就让我知道，他是在提醒我，我向他说过的话，许过的愿，我是主的人。在2012年，我刚信主不久，在一个晚上，我被一个声音唤醒。当我醒来的时候，我泪流满面。我听到有一个声音一直说，将心给我，将心给我。我的人不由自主的就回答，主啊，我愿将心给你。可是这么多年，我怎么就忘记了呢？我常常跟主辩解，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明白，我哪知道这一路是这么的艰辛。但是主他来提醒我，主借着圣经向我说话。那个时候我们查经查到创世纪35章，神再次呼召雅各，起来上伯特利去。神借着这段经文来感动我的心。那段时间我经常想唱的歌就是将心给我，我一遍一遍的听，一遍一遍的唱。我在这个歌声里听到了神的呼唤。但是那时候我跟主说，主，你知道我现在这个状况，我现在刚刚恢复好一点，一有紧张的时候我的心还是很难受，我的心脏砰砰的跳，真的不舒服，我不能再经受什么你拿给你再制作我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主，我不敢交给你啊，我不想再接受什么工作了，我不敢再唱这首歌。但是我的耳边还能听到主的呼唤，我以为你是，请将心给我，完全顺服吧，请将心给我。我终于在一个主日后战战兢兢地把我这颗颤抖的心交给了主。第二天的时候，我在主面前唱我很喜欢的歌，我的灵渴慕你，我的灵渴慕你，我的心思念你。每当我思想你的恩典无限，我的心更加爱慕你，我的心要更加的亲近你。你是我唯一良友，我的主，我的心渴慕你，爱慕你。这个时候我听到我的主向我说，孩子，你给我的是一颗颤抖的心。我立刻就明白了主的心意，主拿着我这颗心，不是我想的还要制作我，还要给我什么难题。主拿着我这颗心，他听了我的祷告，他知道我的苦情，他要医治我，他要把我的心放到他那里，他收着我的永远以他自己来代替，他不嫌弃我，他拿着我这颗破烂不堪千疮百孔的心，以他自己丰满的美丽的生命来代替。我当时就跪在主面前，我说，主啊，我是多么的愚昧，多么的无知，多么的不了解你的爱，我竟然害怕， 我不敢将心交给你。赞美我的主，让我经历他的医治。感谢主，在他恩典中，他不断的释放我，医治我。有一天我在查阅《亲近更亲近》这首诗歌的作者简介的时候，我了解到这个诗歌的作者莉莉亚姊妹，她一生都生活在一个小城镇里，一辈子也没受过高等教育，一生以针线为伍，但是主却大大的使用她，她写了1000多首优秀的诗歌。当我读到他生于斯，成长于斯，结婚于斯，终老于斯的时候，主在这里光照了我。从属地的眼光看，姊妹好像一辈子都困扰在这个小城里，这个小镇是他一生的全部的世界。但是我们听过他诗歌的就知道，他内心的世界是多么的丰富自由，他的境界是多么的高贵荣耀。主借着姊妹的经历，把我的心从地上带到天上。当我的心与天相连的时候，主拿走了我的遗憾和愧疚。父亲的离开好像是永不得相见，但不是永别，我们还会再相见。我常常遗憾我的父母没有来过美国，我常常遗憾没有回去照顾他们，但主让我知道，在他那里他照顾得比我好，在他那里比美国美，比美国富饶，实在是好的无比。当我的心与天相连的时候，想到我地上的身份，我没有绿卡，好像被困住了，哪儿都不能去。但是主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何等的丰富，不是现在，不是在将来。我在现在，我的心就可以徜徉在他恩典的自由的海洋里，我可以享受在天主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天上的快乐。感谢主，当我的心与天相连的时候，我的口中没有埋怨，我的口中时时发出赞美。我感谢主，经风雨，让我的心能够跟主相连，让我的心能紧紧地倚靠主。感谢主，让我在风雨中也经历基督身体中深厚的爱，因为在艰难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你们的心曾与我的心一同颤抖。感谢主，他的恩典总是够我用。我知道前面的路上还有很多我已经知道的和未知的困难，但是我更知道，每当我的心惧怕的时候，我的心就来靠近主。前段时间因为我选了一些课程在上课，生活就有一点紧张起来，我的心又开始不舒服，又开始每一天砰砰的跳。主的供应总是充足的。上个月底我们读到斯尔兰的时候，弥陀生弟兄在他的信息里有提到一个祷告，正是我要的祷告。主啊，我再一次的把自己献给你，求主来充满。我们活在何等有福的恩典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支取，呼出我们里面的痛苦、忧虑、恐惧，由他自己来代替。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他救我的恩何等的丰满，他担当我一切的忧虑，释放我里面一切的苦毒，断开我一切的锁链。他救我的恩何等的丰满，他陪我走过死荫的幽谷，带领我出死入生。他救我们的恩何等的丰满，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能一天新似一天。他叫我们在地上的羞辱、失败、软弱，都能转变成为在天上荣耀的得胜。感谢赞美主，他救我们的恩何等的丰满，叫我们都能成为有荣耀盼望的蒙恩的人。我们在地上的自斩自行的苦楚，为我们要成就天上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感谢赞美主，求他怜悯我们，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看到这条荣耀的道路，好叫我们心甘乐意，永无埋怨，随他而走。赞美主，谢谢我的弟兄姊妹们。
是的，救我的恩何等丰满，每次神都是借着循着那个恩典的轨迹来遇见我们，这是何等叫我们心得着安慰的事。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刚刚听完 Lena 姊妹的见证哈，我不知道在你们心中留下什么样呢，是来回味一下哈，有没有看见那个一生，就像雅各说的，一生牧养我们直到今日，然后救我们脱离一切患难的这位神，还是呢只是看见地上的这样那样的艰难哈，还有人的软弱无助，或者是仇敌常常来的控告啊，叫我们软弱啊。那我不知道刚刚听完是怎么样哈，但是我们实在需要常常在这里数算神的恩典，因为就像姐妹所说的，对，今天在这里见证神的作为，并不是说自己常常得胜啊，或者是事实上我们是常常失败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但当我们站出来见证神的时候，神就在我们身上不遇见失败。因为当我们在这里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表示我们伏在神的大能手下，仇敌要蒙羞，仇敌要遁逃。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们常常要来数算神的恩典，要来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如果我们所遭遇的这一切只是在日光之下的事而已啊，刚刚姊妹在那里所讲的，不信的人也都会遭遇，也一样都会遇到。但如果只是这样而已啊，那还有什么价值呢？就像所罗门所说的，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日光之下所有发生的都会虚空，但不同的是什么？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在地上所有的遭遇都跟天要发生关系。所以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能有神的介入的话，那这个经过的结局就不超过我们所能想的哈。斯百克弟兄在他那本上面来的呼召这本书特别讲到要让神介入哈，在我们的生活中让神来介入。所以我们成为至高神的儿女，也就是他的起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神介入我们的生命。我们本来活在地上，对，死在罪恶过犯中，活在地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是他来介入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活过来哈。所以我们看见神总是在我们艰难的处境中，他出其不意的就介入了哈。所以刚刚我们听姊妹在那里见证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当他软弱在那里抱怨的时候，神进来了哈，他马上一个转哈，这是世人不会经历的。所以我们真的是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既然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那我们就应该用超越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我们看见其实如果我们最近在读创世纪，其实这些神所拣选的人所遭遇的环境一个比一个艰难。那我们看见雅各最爱的儿子是谁？ 约瑟哈，我想这大家我们都很熟悉的。但是约瑟十七岁那一年，你看他啊，真的父亲叫他去看他的哥哥们哈，看平安不平安。结果一去，他自己就失去了平安，对不对？他去看望哥哥们放羊，结果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去二十年后哈，才哈，就是二十年才与他的哈兄弟父亲相见。所以从对雅各来讲，他失去一个儿子，因为他以为他的约瑟死了哈。但是从约瑟来说，他的悲惨的命运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他被哥哥们卖了，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清楚，然后被卖到埃及的奴隶市场，然后后续的故事我看我们就不说哈。但是我们要记得，他离开父家一直到见父亲的时候已经二十年哈。我记得也是那个小狼弟兄他就分享哈，他说他十五年后回到中国，好，在机场上看到他父亲哈，他的父亲来接他的时候，他父亲老泪纵横。为什么？这我们的弟兄满头白发哈，这个青年哈，而且意气风发的时候出来哈，但是一回去的时候满头白发。我们不知道约瑟跟父亲见面的时候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看见这里哈，他实在是经历过一段很长这样的时间。那为什么他能够我们没看到他有什么在那里有什么的讲到他有什么抱怨或什么怨言哈？那我感谢主体恤我们的。我们在那里哈质疑神的时候，神都知道哈，他就一路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可以看见为什么约瑟他可以为他的父亲还有兄弟们选择住在埃及国中最好的歌山地，为什么他能？因为他有权力。他有权力，一个迦南人，他为什么能够在埃及有这么大的权力啊？因为他是埃及的宰相，反正我们就知道他最后做到埃及的宰相，法老就派他治理整个埃及的权力，他有极大的权力，对不对？没有他的命令，你看人都不能做什么啊，所以埃及权力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所以他为亲族选择住在歌山地。这里一方面他说好与他亲近，对不对？在那里，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啊。这五年的饥荒，他要来，来那个，来照顾他的这一家人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父亲他知道他有这样的权利，他为他的家人来安排。那对法老跟埃及人，他也很认识，对不对？他知道埃及人厌恶牧养的，所以他就叫他的弟兄该怎么样来回答法老的问题。他也知道法老会怎么问哈，他这样就可以住在歌山地。所以我看见说，我们知道。约瑟一路上走上宰相的路并不容易，他从刚刚说我们说被买来的奴隶哈，因为被诬告，他就下到监狱里面成为囚犯，两年后他才被想起来，然后成为这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那我们知道这是什么？一路上是神的安排，神的介入哈。所以就像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他怎么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到这里哈，是要给你们留在地上，在这世上留余种，而且要施行拯救，保全生命。我觉得这个是约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看见。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主得救，也是因为神要给我们一个机会哈。常常我传福音的时候，然后有人说：“哎呀，不行，我家里还有父母，不能信主。为什么有父母不能信主？”我说：“你不信主，你家人就没有机会哈。”那他说我不能信主，为什么？他要给他父母送终。我说你最重要，他活着你要给把福音给他哈，只有你才能借着那个管道啊，把你的救恩引到你家。那你还不传，你要等他死了，你还有机会吗？啊，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在这里在看约瑟的时候，为什么他可以把他的家人选择全部住在歌山地？我觉得这个就让我们看见说，约瑟知道他自己到埃及的。他的使命是什么？那这里讲到说二十年在这里所有的遭遇，他的都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系。那我们在地上所生活的所的每一个遭遇所经历的都跟神有关吗？如果跟神有关，神就要负责哈。那所以有人问说，那怎么让神来介入我们的生活？那知不知道是什么？当然我们都知道哈，就是祷告，祷告天跟地就可以连接， 所以就借着祷告神就能够进来。那歌珊地是约瑟为家人选择的这个地方，我们从整个经文，我们现在正在读所读的47章48章46、47章都看见是约瑟刻意的安排。那这个到底这个歌珊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想在圣经中我们所能知道歌珊地就是埃及全国最好的，那它究竟好在哪里？为什么埃及人不要这么好的地方？埃及人也不要哈。那我们可以看见歌珊的歌珊这个意思就是边缘，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靠近哈，就这个很两极哈，一个是边缘，一个是靠近。那歌珊地我们看见它是处在埃及的边缘地方，一方面它远离埃及的文化，它所有的经济，它所有的这些城市的这些中心哈，最繁华的哈这个中心，所以神这样的安排也有它的用意，让他们能够远离这个异教风俗的影响，让以色列人在埃及好像不在埃及一样，他完全跟埃及人隔离，过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另一方面除了靠近约瑟，歌珊地也是埃及极境内接近迦南地的最靠近的。我们知道他最后出埃及的时候是从兰塞起行，兰塞就在歌珊，就是在兰塞这地方，所以这是最近神应许地之一，所以约瑟他知道。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埃及人厌恶这些牧羊人也有他的历史的背景，那这今天我们就不讲到这一段，因为他们靠那个尼罗河那条尼罗河每一年的泛滥，他们在那里就像黑金一样，他们可以灌溉，所以他们以农就是以农业为主，就好像所以他们有就像他们有种那种像印度一样有种姓制度那样，像中国一样有士农工商这样的排，他们把牧羊人排在最后而且不跟牧羊人往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另外一个我们看见歌珊地这个地方是很小一个地方，但是神说我要分别我的百姓住在歌珊地，所以这个地方是被分别出来的。歌珊地是被分别这是歌珊地为什么跟别的地方不同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是被分别的这在神特别说他叫分别为圣来归给神这个是指歌珊地说的他是属神的神就让他归自己，给他有一个属天的性质所以在埃及所发生的一切没有办法摸到歌珊地这个地方。尽管我们看从外面的眼光来看，歌珊地跟其他地方没什么不同嘛，就是那个这水草肥沃土地肥沃，可以种很多的牧草，然后这里有很丰盛，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神知道这里有什么样的不同当以色列在世的年我们看见当七个荒年里面，埃及，你看后面不是讲到还有五年的那个荒年吗？埃及人贫穷到一个什么地步，把地给了约瑟，对不对？把田给了，钱也给了，田也给了，把自己都当奴隶来换食物那他们失去财产自由，但是我们看见雅各的家有没有什么影响？并没有，他们在歌珊地，我们看见神保守他们在那里，他们还可以在那里什么生育众多，然后还可以在那里很自由丰盛，生育众多，在那里过得可好了所以这个是这个神让他们在歌珊地这里所住的，然后那当然世人以为埃及这 是最理想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以色列我们看见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但是它不是一个久居之地，它只是一个暂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那里生根在那里立业，都自残了，准备要住下来，但是有两班人，一班人就是怎么样，对，不愿意住在这个埃及地，他们心虽然身在埃及，但是心在迦南，他们在这里留下，我们看见雅各留下遗命，叫约瑟要把他的遗骸要带上去，然后约瑟也自己留，对自己的遗骸留下遗命，连死了都不愿意葬在埃及，这是他们的心愿。但是有一般人他们是愿意留在那里定居的，一直定居到多久？430年后神兴起环境把他们从那里拔出来把他们带走。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两班人是这样那这个以色列人的遭遇跟他们在歌珊地的历史对我们有什么意义，什么样的意义 啊，我们讲到这个歌珊地也是一个很特别，当哈、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神用石灾来哈、啊、降灾在埃及地，为了要哈、啊、叫法老看见哈、啊，那所以我们看见每一个每一灾都是击打埃及所拜的啊，这个尼罗河它的水变啊血啊，这个也是他们，因为他们崇拜尼罗河，甚至把尼罗河当作神了哈、啊，所以一样一样的在那击打。可是我们可以看见当哈、啊、当每一次的击打，埃及人在歌珊地都没有事哈、啊，这个。啊，那个，我们看见下一个哈，我们看见当整个遍地黑暗的时候，这里有一件很有意思，遍地都黑暗，但是只有以色列家有光。今天我们也是，神救我们，我们在我们的家中，我们在我们的所在地，其实那就是我们的歌珊地，有光吗？啊，人看能不能从我们看见啊，从我们这里可以得着啊帮助。我就这次再回到台湾，我就回去台湾一个月哈。那上礼拜回来，然后觉得在回去的时候，因为家人他们最近就是为了孩子哈，这个我家中的第四代哈，我也是我们家的第四代，第一个要考高中哈，那高中会考啊，他们就很紧张，然后就这个孩子又很叛逆啊，自己填志愿又填错，所以他们这个搞得啊鸡飞狗跳。那回去呢，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我们就来祷告嘛，哈、啊，那我就借着每一天就是啊，就祷告，然后他们心啊就安定下来，反正就安定下来。我觉得我们去那里真的就像一道光哈、啊，他们在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好像哈、啊、就给他们有一个希望。然后他的再来他的我大哥的媳妇开刀了，哎呀，他们也不知所措，就去陪他哈。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其实我们住在歌珊地，我们可以拣选让我们的家人哈，我们的亲族也在歌珊地哈。虽然他们是活在埃及，但是他们可以不受这些的搅扰哈，不受这些世上的这些事情，然后这些烦恼之事，让他们能够与天也有一个连结。所以这就是要传福音哈。所以这次回去就是特别有负担哈，就是福音传给家人。所以我们家的第三代有一个是已经哈、啊、有信主的，所以我们就一起哈、啊、联合起来，然后他们在那里哈、啊、他祷告，一有什么事情他祷告，我们就来呼应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哈、啊、可以做的。好、啊，我们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也要成为哈、啊。我刚刚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啊，就是这个歌珊地是被分别出来的。埃及有事的，在歌珊地没有事哈、啊。那个这个埃及的牲畜都死了，那他们没有死哈、啊。那么牧羊的，他们如果死了，那这些哈、啊、不就啊？这是我哈、啊，他们没有死。然后歌珊地有冰雹，他们也没有冰雹；有瘟疫，他们没有瘟疫。可是这个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经过这个 COVID 这三年，全世界性的，对不对？那个蔓延之快哈、啊，更何况是在一个埃及地，那只有神哈、啊、能够做这个。神在那里保守了整个埃及地，所以歌珊地是神为以色列人预备最好牧羊的地方。那他们在迦南地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牧羊是这里跑啊，一下子跑到示剑，一下子跑到多滩，但是没想到埃及竟有这一处这么好的啊，为了他们啊可以牧羊的地方。其实神呢、啊，我们看见神让他们在那里牧羊，就看见是其实是神在牧养他们。我们在地上，我们有看见是神在牧养我们哈。那我们在神在先旧约先知说，神说我必哈、啊、亲自做我羊的牧人啊，使他们得以躺卧。那是这些失丧的，他要寻找回来啊，他要我被逐去的，我要领回；受伤的，我要缠裹；有病的，我要医治啊。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这是神说的，他是牧人。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来到地上，他也说哈。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他他像一个牧人一样牧养自己的羊群，对，用膀臂来把羊群抱在怀中，把它扛在肩上，用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来引导。这是我们的神哈、啊，他就像牧人一样。所以就看见其实是神在牧养啊这些以色列百姓。今天神，我们也是神的羊。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来啊，就是来，不仅叫我们这些叫羊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那这些丰盛的生命，就是在生活当中 在生活里面来经历，让神来介入我们每一个生活。我觉得刚刚我们姊妹在这里的见证，这些可能我们不会经历到，可能有些我们也经历到，比如失去那个家人亲人的这个痛，可能有很多不一样的，他不会经历，但是我们经历了。但是这些经历不是白白的，不是神要苦待我们，不是神哇他故意跟我们作对，绝对不是。就像他带领约瑟一样，他在扩充我们，叫我们能够预备，叫我们的家人能够因着我们，他们也能够进到歌山。然后但一方面我们知道歌山地不是久留之地，只是一个暂居之地，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这里我们就等候，我们在这里是有盼望的，等候主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然后他要再来接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等候他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见主去为我们预备地方，那在这里地上他为我们预备一个歌山地，不是一个地方。有时候我们的一个在一个计划里面，有时候在一个我们的工作上，在一个团体的里面或是一个，这是指就是我觉得这个歌山地我自己的领会，就是只要你在这里给神留在你神给你的位置上，神今天托付给你的是什么，你留在那里，那让神的旨意在那里能够昌盛，神的旨意在那里能够出来，那在那里神的荣耀能够在那里彰显，这就是你的歌山地。那这是我们虽然在地上有时候不是都是顺境，有时候是在一个苦境，你在这样的里面也可以叫人能够遇见神。我觉得这个就像上次我们所分享的那个姊妹，对不对？失去儿子的这个姊妹，她现在因为很多同样遭遇的人就因着她得着帮助，所以这个经历如果说只是白白经过，地上也有很多失去孩子的，也有失故的，对不对？我们看见有很多失孤的，有很多失独的，各样都有。但是每一个经历，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让我们在这里经历的时候，我们也来经历到神的爱，神经历在坐在我们身上的我们就来经历它。我在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真的神分别我们，呼召我们不是只是在地上这样过一遭。我有一个姊妹她真的是很辛苦就是她带着一个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她因为自闭症，我想现在自闭症很多，忧郁症的很多。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有个姊妹也是忧郁症到一个地步那去看她，我常想神的儿女好像这个得忧郁症没道理这没有道理得忧郁症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你如果真的把自己的心，像刚刚姊妹说的，把心交给主来想天上的事的时候，那忧郁是不可能忧郁的这个姊妹她忧郁什么？她说她病了，她说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是你们在那里台上讲都是教会是神的家吗？他说我怎么一点都感受不到教会是神的家他说我需要的时候，我需要的时候怎么都没有人来看我就是反正都是我，他的中心就是我，他说都没有人来看我。然后呢他就讲了一串以后，他说我说那你有把这个家教会当作家吗？他就不讲话了，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他说他跟一个姊妹，他说我就把我自己当作客人到了教会我就当作客人，他剥完饼他就离开了他不听信息的，然后他就离开。所以他说我就是把自己当作客人，所以我也不知道那种，我说你有把自己当作家吗？你如果家人吗？你如果要当作客人那就另当别论所以他一直觉得在教会中他感受不到爱。我说你自己可以出解你看他就开始讲这个传道人，然后再讲到这个服事的人这个小组长怎么样开始讲。我说你曾经为他们祷告过吗？他说哎呀他们不需要祷告他们那么属灵，他们这一群一群的都有人为他们祷告。我说 no， 你自己都没有为他们祷告。然后他开始批评，我说你要为他们祷告，他们也是软弱的所以在就一个一个观念一个一个开始，那他就是从这里把自己放在那个中心，这就是埃及 埃及你不是在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对，在那里拼搏，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里争取，他就进到一个忧郁的里面，是蛮严重的哈。然后所想的全部都是负面的。如果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心思放在神的先身上，思念上面的事，你还会忧郁吗？你如果把你的心思都放在神的身上，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这些恩典，你真的是要何等的感恩。我这次回去我觉得也很感谢主哈。我本来因为有一个月的时间，我预计有一段时间想到中国去哈，探望几个弟兄姊妹。那就回去以后就开始办我的，因为要台胞证已经过期哈，那我想按照日期也差不多要下来。但是奇怪，越接近下来的日期，那个去的心好像也没有哈，我就在主的面前等候，我也没有马上去买机票，我就等候，然后就等着等着，然后结果证件也下来，比我预期的差不多，但是慢了一天。但是我就觉得，我就等一下，我就想说，那这样就先不行动，我就没有买机票。结果我的就家里的一个晚辈就开刀，然后就住院啊。他在台北，我们家住在中部，没有人哈可以照顾他，就这个机会我就去照顾他哈。然后我就在那里医院陪他的时候，就在那里把他跟他讲天上的事哈。其实他也很无助，他的孩子在中部，他自己在北部哈。这个是就是孩子就是在家里我的哥哥嫂嫂为他帮他们带，然后他也很忧虑。所以我就记得那天晚上他的孩子就是跟他视讯的时候，一看见孩子的声音大哭啊，他就大哭哈。那一天刚好我也在那里，然后圣宗跟碧霜也在那里，我们就一起为他祷告哈。那我觉得这个神没让我去中国，我就在那个段时间要去中国这段时间就服侍家人哈，服侍他们，然后也在这个机会认识了一位姊妹，她回从美国回到台湾，她从要开始在那里做对福音工作很有负担，就很巧的她就在中部就在我住的地方讲闽南语的，哎呀那天去跟她一起分享交通的时候就非常的喜乐，她就对我家人很有负担。我们家人一聚在一起的时候，47口人哈，我们可以一个教会的，是不是哈？然后老中青这样一代一代不断啊，不间断，就是有小有老这样的，这样子，47口。哎呀，我们就把整个关系这个关系连接好，然后画给他看，名字、照片全部这个姊妹，他说要先祷告啊，这个姊妹说要祷告，我说是要祷告，所以我就很感谢主。让这些还没回台湾的时候，就为家人能够得救来祷告，真的求主能够开路，因为我们在美国没有办法一直盯着他们，没有办法带他们到教会去，所以求主真的能够预备。那果真主这样的预备，我心真是感谢主哈，也真的向主俯伏敬拜。我就跟他说，你就得着他们吧他们这一群47个人，就一个教会了哈。那我就真的求主给他那个负担就越加重这是一个姊妹是我们一个孔孟华教会一个姊妹，她的以前在这里上工作的一个神学院的一个老师她回去了那就在那里愿意开工。他们家是世代基督徒一个姊妹，后来才发现原来他的弟弟是早期跟我们在同一个教会的后来移民加拿大，就连串连起来的。哎呀，我心里真的是感谢主只要我们心里有一个愿意那以天上的思念上面的事，以上面的事为念，以基督的心为心，神就为我们开路所以我是有一个盼望我们的真的在座的，我想很多人都心里都也挂念自己的家人没有得救，对不对？我们在割山地对不对？但在割山地，很快这个地主说这个地都要过去，对不对？我们要去主那里他主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还要来接我们回去，我们的家人怎么办？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有一个迫切真的求主来帮助，求主来开路。我们是做不到。家人是最难传福音的，你怎么传他们就不容易。奇怪，跟 跟陌生人一谈，他们就愿意相信。哎呀，我觉得只能我们今天下午啊，在啊Pomona有十个人要受浸了、啊，就是一传他们就愿意相信，然后就受浸哈、啊，然后开始上浸前班，上完以后，今天我们十个人受浸，所以。但是就想到会跟家人怎么会那么难啊，可能我们啊在家人可能看啊就是那个见证不好啊，我想是不是没有见证啊，但是感谢主，现在我发现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家人的心他就慢慢打开，神就能够工作啊。但愿我们啊有没有从来不为家人祷告的，我们要开始来祷告啊。从来不为家人有没有得救啊没关系的，有没有，我们要开始啊。我就这次回去，我的那个一个姊妹啊，教会的一个姊妹，她为她的表妹，我真的很感动啊。表妹生病，她的父母、她的母亲都放弃了。其实她也不是什么绝症，我说为什么放弃呢？她说她家里没有钱。我说现在怎么会没钱？她有保，她有健保啊，为什么不医呢？一个甲状腺小病不医，医到后来我去医院看她的时候，是一那个土黄啊。我没有看过，全身从头到脚是土黄色，不知道什么病哈、啊。那他母亲说就要放弃，但是我们这个姊妹不放弃，她说她会活过来，她会活哈、啊，一直给她传福音。所以那天去的时候就问她，你要信耶稣吗？她说她点头，她要，她说她要。所以其实很多都是，现在我更觉得说庄稼其实都已经成熟了，很多人只是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很多人只是没有听到福音哈，你只要跟他传，他们就愿意转向神。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正在求主帮助我们。一方面，我们住在哥山地，我们跟哈、啊，就像他们说，可以约瑟说靠近我哈、啊，可以靠近。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那么跟主那么靠近，我们可以跟主来说一声啊。刚有人说，对啊，祷告主都听，应该祷告主都听才对，对不对？我们若祷告在主的心意上，主怎么会不听？对，我们要这个灵魂得救，我们祷告主怎么会不听？我觉得这个是哈，我们可以来祷告的，把我们这个需要来告诉神啊。所以，我们来当我们思念上面的事的时候，我们不是讲，我们跟神不是求的不是地上的事，那我想我们的神一定会听的哈。那这个我就用最后这一节哈，那个 Lena 她所得着的这个哥罗西书哈3:2-4，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在荣耀里。多好啊，对不对？我们的结局其实都定了啊。我们的结局虽然看起来好像在世上啊，这个埃及人也厌恶我们啊，好像也弃绝我们，不要不喜欢我们，但是感谢主，世界不要我们，主还收留我们啊。主爱我们，主在顾念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遭遇他都看见哈。但是这个遭遇是在他的手中，他有用处的。当我们经历过的这些，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帮助。还记得亚伯拉罕对不对？神说，那他不仅要得福，万国还要因他得福。今天我们得着这样的救恩，不仅我们得着，我们要让周遭的人得着，特别是家人。最近我们小组里面。特别迫切为家里哈家人得救，特别为第二代哈孩子们上大学以后流失了哈，孩子们这个一升上高中，升上开始冷淡了，为这个祷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父母有责任的哈，在把他们选择进到哥山地，虽然在埃及，但是要有分别哈，虽然在埃及，但是不要过埃及的生活，那自然是在这里。好好的牧羊也被神来牧羊啊，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早上的一点感动，我们来啊跟大家分享。那我们这个97首哈诗篇，但我们他说第四节，他说我今四顾神圣作为，默念何等甘甜，我见道路都经计划，因闻他恩言，在此我获完全救恩，因得居圣灵里，欢乐永久。在此荣美之地，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个荣美之地。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哈，因为这里特别讲到说，我们所经过的都是经过神的计划。或许你现在正在经历不容易的环境，或者你现在正在啊一个艰难的痛苦的当中，我们要知道神要介入，神介入以后，神 按照恩典，循着恩典的轨迹，他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真的是借着 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我们能够藏在他的里面，我们得居圣灵里。这里有是欢乐永久，然后在这个荣美之地，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在他里永远居住。我们要唱这首诗歌，我们就请弟兄来带领我们唱这首居荣美之地。